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悉尼奥本市政厅展出。2013年4月10日至12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澳洲悉尼奥本市政厅的艺术厅展出。澳本市长尼德·阿提为开幕式致辞，他认为美展的特点是祥和，并揭示生命更高层次的内涵。他说，如果仔细看，会发现每幅作品都与天堂和更高境界的祥和有关，展现了我们人类需要的不单是人与人的相互帮助，更需要高层生命的救度。澳本市议员史蒂夫·杨表示，真善忍美展具有很高的价值理念，他支持举办这样的美展，并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信仰言论自由的权利。美展的艺术造诣及精神层面的价值也赢得当地民众的高度认可和赞赏。澳本市最大的社区报在头版头条对美展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世界各地纪念425。14年前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天津法轮功学员，要求一个合法宽松的修炼环境。这一和平理性之举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然而这样和平的举动却被江泽民肆意诽谤污蔑，并于同年七月发动了灭绝人性的迫害。1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秉持着对真善忍的正信，坚守正义，呼唤良知。42514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德国巴伐利亚法轮功学员在慕尼黑中领馆前举行纪念活动。当年在北京的陈先生参加了99年425和平上访，他回忆说，6.4屠杀我也亲身经历过，亲眼见过许多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开枪打死打伤，老百姓领教了共产党的真枪实弹，普遍对共产党非常恐惧，很少有人再敢为正义良知挺身而出。425那天站在中南海围墙外，我想会不会中共再次大开杀戒。让我惊讶的是，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一丝恐惧，而是坚定、平和、善良。当时我就觉得中国是有希望的。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2013年4月25日晚在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去年来美的何女士说，我是医生，却常年被高血压、冠心病等各种疾病折磨，用遍了中西药、偏方、气功都没有什么效果。1997年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刚练一个月，这些病就不治而愈。还有很多神奇的事，如腰椎压缩性骨折2天就康复，可以上班了。 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为了让同胞摆脱中共的谎言毒害，何女士坚持向人们讲真相，却四次被非法抓捕，被劳教，其中包括在臭名昭著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遭迫害。在关押期间，她遭受强行灌食等各种非人折磨，几乎失去生命。然而邪恶的迫害没有动摇何女士的坚定正信。香港法轮功学员2013年4月28日一起来到英皇道游乐场举行纪念425反迫害集会游行。参加游行的王明早年因为高血压在工作时并发摔倒，导致右边半身不遂，多种病痛接踵而来。正值壮年的他却要依赖轮椅。三年后，1999年，王明看到电视新闻报道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大上访，以及中共打压法轮功的消息，他为修炼人的风范所折服，觉得这个功法必定是好的，否则为什么中共要打压？王明在公园找到了晨练的法轮功学员，他说，学练第一套功法，手一举起来，马上就有感觉。45天之后就可以练完五套功法，一天比一天健康。原以为要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没想到修炼大法后，半身不遂痊愈了，而且气色也越来越好。现在他健步如飞，不停歇地走完3个多小时的游行。王明说，我身体好了，法轮功的活动我都参加，为的是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中共的迫害与污蔑都是错的，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能有机会获得身心的健康和愉快。
迫害法轮功，违法违宪。2013年4月3日上午9点，宝鸡市渭滨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柴秀芳开庭，辩护律师做了无罪辩护，要求释放柴秀芳。51岁的柴秀芳女士，原宝鸡市炎地园退休职工，以前体弱多病，长期吃药。1998年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柴秀芳在法庭上说：“信仰无罪，做好人无罪。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不是邪教，必须无条件放人。”律师辩护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当事人柴秀芳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我们要把这天大的事件说清楚，要把这错误的东西扭转过来，纠正过来。律师正义洪亮的声音震撼法庭，门外的几名年轻公安一下跑进门，认真听起来。现场法官、社区、检察院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人员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律师说，查遍国家宪法法律，从来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根据国家最近最新的官方文件，2000年4月9日公布的公安部认定的7种邪教组织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7种邪教组织，共14种都没有法轮功。你们公检法的执法人员从99年到现在，根据什么法律、法规、条文判刑劳教法轮功信仰者呢？律师说，江泽民在99年10月25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说，法轮功是某教。第二天，《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紧跟江泽民污蔑法轮功。然而，江泽民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是法律，是违反宪法的。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法轮功。而在当今，中国表面上讲要和谐安定，背地里十几年来一直在迫害、绑架、判刑、劳教法轮功修炼者。权大于法，真是可悲呀。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柴秀芳。如果你们抛弃原则，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律师正义辩护时，全场寂静无声。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明确， 长达十几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违反国际法、中国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最后，法庭宣布休庭。开庭前，市610组织做了很多手脚，发了文件，要各单位管好自己的人，不让参与开庭。柴秀芳于2012年11月22日上午下楼去车棚推自行车准备外出时，被早已蹲坑的宝鸡市卫滨区石坝河派出所张红琴、金陵派出所辛小荣等六名恶警绑架抢劫，随后被劫持到石坝河派出所关押，并于当天晚上转移到凌云宾馆。柴秀芳被强制坐老虎凳酷刑折磨。
莫让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公元33年，基督耶稣受难之后，基督徒在古罗马帝国连续遭受近300年的残酷迫害，基督徒受到各种蓄意制造的谎言所污蔑和陷害，只要不放弃信仰，就失去财产，沦为奴隶，甚至失去生命。统治者把基督徒和甘草绑在一起点着，或把他们扔到竞技场喂狮子，而当时的许多民众却以此为乐。古罗马对基督徒的迫害是残酷的，但上天对其的报应也是毁灭性的。期间四次大瘟疫横扫古罗马，超过1亿人死亡。公元542年，罗马爆发第四次大瘟疫，此次瘟疫之凶猛，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一天就有5000到7000人，甚至上万人不幸死去，强大的罗马帝国被摧毁了。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亲身经历了第四次大瘟疫，他记载道，在有些人身上，他是从头部开始的，眼睛充血，面部肿胀，咽喉不适，再后来，这些人就永远从人群中消失了。伊瓦格·瑞尔斯说，也有一些人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不仅与被感染者接触，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是他们完全不被感染。看来瘟疫是长着眼睛的，是有选择性的。这段历史对今天的人来说就是一面镜子。古罗马人因为迫害或耻笑信神的基督徒而遭瘟疫毁灭，今天的人们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2000年后的今天，法轮功1992年在中国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帮人净化身体。由于法轮功神奇有效，人们口耳相传，至1999年就有1亿人修炼。中共基于自身的邪恶本性，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其迫害手段及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黑龙江哈尔滨万家劳教所把孕妇吊起来再摔下直到流产，还强迫其丈夫在牢房外看。各地劳教所、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酷刑就有上百种，到目前还有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高价贩卖。和古罗马一样，中共编造谎言令人仇视法轮功学员，今天还有许多中国人被蒙蔽。法轮大法讲真善忍，中共信奉假恶斗，很多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共邪灵是来毁灭人类的，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就是不做他的一份子，抹去一生为他献身的毒誓，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历史学家伊瓦格·瑞尔斯以亲身经历告诉后人，瘟疫是长眼睛的，今天人们了解真相并付诸行动，就能避免古罗马人的悲剧在自身重演。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问题都有了答案。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通过口传口心传心，短短几年修者上亿。当时的北京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科院和高校中修炼法轮功的人非常多， 张义杰所在的经贸部及驻外经济商务参赞处、八大对外经贸总公司都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他周围就有好些中高层官员在修炼。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良好品行、敬业精神和健康身心，外界都有目共睹。张义杰女士在采访中说，我们这群人有一定社会地位、学识，经历过政治运动，长辈都受过中共迫害，也不会轻易相信什么，但也从未放弃对生命真谛的探寻。要说人生是为金钱，我亦有金钱；若是为地位，我亦有地位；若为幸福的家，我也已拥有。但我的灵魂就一直感到缺失，觉得人生不该只是这样。金钱买不来健康，名利更是过眼烟云。那些年，张义杰书读得越多，内心的纠葛越解不开，从宗教气功中也找不到答案，越追寻越失落。直到94年底，他得到法轮大法。张义杰感叹道，太震撼了，这么多年百思不得其解的人生问题都有了答案，心中豁然开朗，我终于找到真善人，这条人应该遵循的路。通过学练法轮功，同化真善人，纠缠多年的各种顽疾不翼而飞，他每天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种种难题迎刃而解，工作质效大大提高。张义杰做事不再考虑得失回报，对同事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人都善意对待。当专心做好工作，不再留意别人的评价，不再担心得罪谁、提防谁，我才发现人可以活得这样轻松自在。周围的一切原本如此美好，修炼人真是太幸福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两次遭冤狱，曾海奇被湖南金氏监狱迫害致死。2013年4月25日，曾海奇的家人突然接到湖南金氏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曾海奇患肝腹水，肾功能衰竭，生命垂危。家人觉得很奇怪，因为曾海奇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病。而且今年年初，曾海奇还曾经从监狱给家寄信报平安。4月26日，等家人赶到金氏监狱时，年仅42岁的曾凯奇已经离开了人世。曾凯奇的家人看到他的遗体全身是伤，身体浮肿，上身有淤青，下身生殖器有血迹，屁股后面有血迹。家人悲愤地说，他死得好惨啊。家人希望调查清楚曾凯奇的死因，金氏监狱却借口要进行为期20天的尸检，企图耗掉家人的精力和财力，逼迫家人放弃追查。曾海奇，湖南株洲县人，在机械厂工作时是车工，技术骨干，也是最能为厂长分忧的员工，厂长工人都喜欢他，四邻八乡都知道他是好人。曾海奇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16岁的女儿还在读高中。如今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倒塌，令家人无法接受。曾海奇坚持修炼法轮功，2000年被非法判刑7年，遭吊铐、电刑、绳勒、毒打等酷刑，被折磨致伤，右手险些残废。回到家后跟家人团聚仅仅2年，2010年5月讲述法轮功真相时又遭绑架，被非法判刑6年。曾海奇被酷刑强制转化，被关在严管队暴打。据五监区的知情者透露，曾海奇被迫害得很厉害，恶徒连续1周没怎么让他睡觉，囚犯黄正娇把他的手掌反弯过去折磨。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这样的菜农越多越好。过去买豆角，一些人都捡有虫眼的买，因为被虫子咬过的就是没用或少用农药的。后来带虫眼的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几乎都找不到了。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了。种菜的亲戚告诉说，头茬韭菜不要买，因为菜农不但施化肥，有的还往韭菜根部直接使用滴滴畏，连菜农都说这滴滴畏劲儿真大，不仅杀虫，韭菜还特别壮，长得又肥又大。在追逐利益不讲道德的世风中，还是有一些凭着良心种菜的人。黑龙江的李石在投稿明慧网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地里刨12条垄，破开撒上动物粪在河上，粪泡湿了，苗好吸收，50天萝卜就长大了。9月13日上市场卖，4-5公分粗，10来公分长，前头浅绿，后边白色，剩2个小叶芽，摆好后谁走过来都想多看一眼，说没上化肥谁信呢？不信不要紧，可以品尝再买。有化肥的发苦，没化肥的发甜。这种萝卜3分辣7分甜，人们开始一个一个的买，后来一买好几个，他们说是水果萝卜，可我买的不是那个籽儿。9月22日卖早白菜，最后没芯儿的帕拉科子也抢没了。我修炼法轮功，师父教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按照真善忍办事。大法弟子种菜不能上化肥坑消费者，不能为了利益而失德。四川省华营市陆氏镇月亮坡村村民邹云柱、李树银夫妇一辈子种田种菜为生，勤勤恳恳，夫妻俩按真善忍做人，用良心种菜卖菜，又能忍让，吃再大亏也从不与人计较，对谁都用诚心善心相待。他家的菜非常受欢迎，生意很好，夫妇俩也受大家尊敬。可是这对好人却在5个多月前在家中被当地警察绑架，土地荒芜，蔬菜烂在地里。辽宁朝阳市建平县万寿乡农妇张敏芳是位法轮功修炼者，今年4月7日遭中共人员绑架。他的一个邻居说，把这么好的人抓起来关押真是无理。一次我家的菜没时间去卖，我就求他帮我去卖，结果他为了帮我卖菜，却把自己的菜收到家里，第二天才去卖自家的菜，而且帮我家卖菜分文都不差的，我最信任他了，他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几个菜农的事例看后让人感慨，这样的菜农不是越多越好吗？中华民族自古尊重道德，善恶有报的价值观伴随着华夏子孙走过了5000年。然而近代马列共产学说强行侵入中国，中共推行无神论、斗争哲学，对全民灌输洗脑，中华民族道德根基被摧毁，善恶是非颠倒。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有毒的环境中，生存维艰。中共还在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并用谎言欺骗百姓，这将导致中国人走向何方？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说明物质就是能量。物理学家已经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固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这些粒子有着不同的振动频率，粒子的振动使我们的世界表现成目前的样子，我们人的身体也是如此。科学家已经测量过人在不同的体格和精神状态下身体的振动频率，结果让人大开眼界。大卫·霍金斯通过近20多年的研究发现，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况的变化而有强弱的起伏。他把人的意识影射到1到1000的范围，任何导致人的振动频率低于200的状态会削弱身体，而从200到1000的频率则能使身体增强。诚实、同情和理解能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 改变身体中粒子的振动频率，进而改善我们的身心健康。邪念会导致最低的频率，当你想着下流的邪念，你就在削弱你自己。往上依次是恶念、冷漠、痛悔、害怕和焦虑、渴求、发火和怨恨、傲慢，这些全都对你有害。信任在250的频率是中性的，信任对人有益。往上依次是温和、乐观、宽容、理智和理解、关爱和尊敬、高兴和安详、平静和喜悦，在600的范围。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仙人桥与山人庙。安徽省明光市有座夹山，在钟家山东麓有一天然石桥，被称为仙人桥。桥旁边曾有一座庙，被称为山人庙。安徽省志稿中记述了夹山的旧貌，上面这样写的：双峰挺峙，有巨石横梗如桥，其下广数丈，内有石床石凳，可以坐卧。每逢大雨，石梁上瀑布奔泻如涟。其中巨石横梗如桥，便说的是仙人桥，以巨大拱形横石跨于两竖石之间而形成的天然石桥，高约3米，跨度约8米。一条山涧清泉从山上流下，汇入念玉洼，也就是现在的明光分山岭水库。每遇丰水期，涧水从横石上飞流而过，会形成瀑布。石桥两侧绿树茂密，日落余晖处于山脚之时，更显景色宜人，气势壮观，美如仙境。相传古时在石门有一位白发道长，一日不知何故关闭了石门，来到钟家山选择修炼之地。几日后选中了仙人桥，并添置了石床、石桌、石凳。道长是一位善人，修炼之余喜欢将路过的樵夫、猎人请到桥洞中喝水休息。一天，一位樵夫打柴时被毒蛇咬伤，急忙来找白发道长帮忙，可是还没走到石桥洞，便浑身打颤地栽倒在山涧边。白发道长发现后，连忙将樵夫扶进石桥洞中躺下，并为其治伤。当黑紫色的毒血被排出后，道长又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黑色药丸给樵夫服下。樵夫问道长是不是郎中，道长摇摇头，用手蘸水在石桌上写下山人两个字，写完后又用手擦去一半。樵夫回家后把遇到的这件事讲给了村里的人，一个识字的聪明人琢磨了很久，终于明白山人应该是仙字，擦去一半分明说是个修炼的半仙呐。从这以后，村里人常去找白发道长医病，去的人都满意而归，就连一个失明多年的瞎子也给治好了。白发道长治病从来不收金银，不收礼物，后来他修炼得道成仙飞升了，村里人感激道长治病救命之恩，捐资在石桥旁修了一座庙，取名山人庙，按道长的相貌在庙里塑了神像，凡求道长治病驱邪的都会在庙里敬香磕头。他们常能看见每逢初一、十五时，白发道长显灵为百姓排忧解难。千百年后，山人庙早已不见了，人们为了纪念白发道长，便把这座石桥叫仙人桥。中华文化的精华是修炼文化，几千年来修炼者的神奇故事载入史册，见证于山水之间， 修心向善之人也历来受到敬重。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